稍微晚一点到，然后我们把前面把这一门从这个开头贴吧，是我看第11品了是吧，从头贴一下那个赵师兄，然后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那个邵东方师兄在吗？邵师兄读一下吧。
好，老师师兄们好。是时佛说法于安罗树园，其地忽然广博严饰，一切众会皆作金色。阿难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由此瑞应，是处忽然广博严饰，一切众会皆作金色。佛告阿难：是维摩诘文殊师利与诸大众恭敬围绕，发意欲来，故先为此瑞应。于是维摩诘与文殊师利可共见佛，与诸菩萨礼事供养。文殊师利言：善哉，行义，今正是时。维摩诘即以神力十诸大众，并狮子座置于右掌，往诣佛所，道已着地，稽首佛足，右绕七匝，一心合掌，再一面立。其诸菩萨即皆必坐，稽首佛足，亦绕七匝，于一面立。诸大弟子师范四天王等亦皆必坐，稽首佛足，再一面立。阿弥陀佛。于是世尊如法慰问诸菩萨已，各令复坐，即皆受教，众坐已定。佛与舍利弗：汝见菩萨大事自在神力之所为乎？为然，已见。与汝意云何？世尊，我睹其为不可思议，非意所图，非度所测。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今所闻香自昔未有，是为何香？佛告阿难：是彼菩萨毛孔之香。于是舍利弗与阿难言：我等毛孔亦出是香。阿难言：此所从来。曰：是长者维摩诘从众香国取佛于饭，于舍食者一切毛孔皆香若此。阿难问维摩诘：是香气住当久如？维摩诘言：至此饭消。曰：此饭久如何？此饭久如当消。曰：此饭势力至于七日，然后乃消。又阿难：若声闻人未入正位，食此饭者得入正位，然后乃消；已入正位，食此饭者得心解脱，然后乃消；若未发大乘意，食此饭者至发意乃消；已发意持此饭者得无生忍，然后乃消；已得无生忍，食此饭者至一生补处，然后乃消。譬如有药名曰上位，其有服者身诸毒灭，然后乃消。此饭如是，灭除一切诸烦恼毒，然后乃消。
这张读完了，我们看一下郭老师来了没有。如果要是没来的话，我们把那个生肖的解释啊，郭老师到了，那好吧，那我们刚好读到昨上一次讲的内容，那郭老师那您上麦，我们就继续往下学吧。
麻烦再贴一下吧。上次说到了，就是以这个方便的佛事，以方便的来教化大家，然后就像是应病于药一样，上次应该是说到了这儿。 就说到了这个消啊饭啊，什么样的人，然后呢，他是就是说的是他，然后能够改变原来的那些问题，然后呢有证得什么果位，吃了这个饭就能证得什么果位，证得什么果位，然后这个饭呢，他的这个也就消了，就是饭消了，这个香味也就消了啊，就是这样的。然后佛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就像是这个药。服到了他，就是服到了他一切的这个病毒，一切的病都消了，一切的病消了，这个药力也没有了，这个药力也没有了，就是饭力也是这样消失的。然后广播延时啊，这个已经完了，对对对，就从饭力已消这个地方啊，饭力已消。这个不用再说了吧，我们接着往下学吧，前面有复习完没有？好吧，那就说一下吧，就是说这个阿难就说，就是阿难正在听佛说法，然后就能放金色，然后阿难说这是有日照，不知道是何事，就是说的是要放金色，然后佛就说了，那个维摩诘文殊师利他们要过来，所以呢这个殊胜的因缘要放瑞光，然后维摩诘也知道佛已经在迎接他了，维摩诘就说，哎，咱们一块儿去供养佛吧，去礼拜佛吧，然后维摩诘把这些嘀哩咕噜的一块一个手掌给搬过来了，包括那些什么狮子座什么的，然后到了之后维摩诘就是绕礼啊什么的，这些礼什么的都很合乎礼节，上次已经说过了。然后佛就说了，他说那个佛看到了舍利佛，佛看到了舍利佛，舍利佛就是他是去参加慰问的嘛，佛就说，哎，你见了这个维摩诘，你看到那个神力了吗？见了。然后佛说怎么样啊？他说，哎呀，他的神力啊太不可思议了，都我们就是揣测不了。然后这一段就完了，就是说维摩诘舍利佛已经服服帖帖的了。然后阿难就蹦出来了，阿难说，哎呀，师尊啊，现在怎么闻着这么香啊？怎么这么香啊，特香。然后佛说了，就是那些香积世界的这个菩萨，因为这个维摩诘他就是香积世界的香积如来的，就是他是金粟如来，他是这个从香积世界的这个地方请了饭给他们吃，然后香积世界的菩萨也来了，然后就说这是香积世界的菩萨的毛孔之香。然后舍利佛又赶快加了一句，就是说我们的毛孔也香啊。阿难说是怎么来的，舍利佛就说了，我们这个长者维摩诘从香国取了饭给我们吃，所以我们的毛孔香。然后阿难就说了，这个香气能住多长时间呢？维摩诘就说，这个饭消了，饭就是消了，香气就消。然后呢这个阿难说，这个饭什么时候能消？维摩诘就说了，这个饭呢一般是七日就消了，如果从修正的角度来说，声闻人没有入正位的话，吃了这个饭就可以入正位，入了正位这个饭劲儿就消了，这个已入正位的，我当时看到这个正位很感慨，我说，哎，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卡明心见性，谁知道后面还有呢，已入正位的吃了这个饭得心解脱了，就会解脱，得了解脱的这个饭劲儿就消了，如果没有发大乘心的，就是吃了这个饭他就能发大乘心，发了大乘心这个饭力就消了，如果已发了大乘心的吃了这个饭就证无生法忍，证得无生法忍这个饭劲儿就消了，一证得无生法忍吃了这个饭就能够到医生补处，到了医生补处然后也消了，就像是有药，这个药啊是无上无上的这个上位，然后服了这个药，不管你有什么毒，这个身上的毒都会消散，然后这个消散了以后呢，这个药力也没有了，就是这个饭也是这样的，它这个饭能够灭除一切烦恼毒，然后乃消。这个地方我们就说过了，上一次就说了这个消，就像是 这个人啊已经到了彼岸那个州啊，就不用一直在就是这个法如法狱，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用了这个消字，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看他有几个阶次，我们修行中的最典型的几个阶次都让他说了。那么我们可能觉得这几个阶次是不是哪一个比哪一个难啊，哪一个比哪一个难啊，你自己心里头对，你不把它做圣位，你把自己的见解上你跟这些，对，你比如说你是声闻，你是正位，你是这个违法没法大乘心，已发大乘心，没证无生人，已证无生人，当然这个就太高了啊，我们现在不说它。但是呢你可以比量以前的那些过来的，如果没有什么神秘的话，那么往以后的走也没有什么神秘，就像是声闻没有入正位，吃了这个饭能够入正位一样。那么就是发大乘心的吃了这个饭就能证无生法忍，就跟那个声闻的吃了这个饭能入正位一样，那发大乘心的吃了这个饭就能证无生法忍，他两个就是同样就是吃了这个饭，并不是说他就吃了多几口饭了，他越往上他吃的饭就越多，不是的。所以说大家看到在这个地方佛法是平等的，你说他就是说难吗？他有这么多圣位，62个圣位，对吧？64个圣位啊，就是一步一步的很难。但是你看看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他每一步说的就是吃一口饭，从这个地方来说的他难吗？他又不难，哪一个都不难。你看看你过去的就难吗？不难，所以将来的也不难，所以从这个角度佛法它根本就不是难的事儿。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有一些包括无生忍啊，包括这个医生补处啊什么的，就是我们当然现在是不可能的，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见地上要立一个就是什么样的呢？你别把它就是做的高不可攀的一个玄妙的，必须要破掉这个玄妙，破掉了玄妙才有可能一步一步的上升进，是这样的。你要是总觉得它高不可攀，总觉得明心见性高不可攀，那你就不好办了，那就不好办了。所以呢这一段呢，一个是用一个消字来总结，还有一个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平常心是道。你吃饭的时候平常吗？好，这个就结束了，然后我们接着往下来吧。阿难白佛言，邵东方在吗？邵东方读吗？
老师师兄们好。阿难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如此相犯能做佛事？佛言：如是如是。阿难，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做佛事，有以诸菩萨而做佛事，有以佛所化人所而做佛事，有以菩提树而做佛事，有以佛衣服卧具而做佛事，有以饭食而做佛事，有以园林台观而做佛事，有以32相80随行好而做佛事，有以佛身而做佛事，有以虚空而做佛事，众生应以此缘得入律行，有以梦幻影响镜中像水中月热食言如是等欲而做佛事，有以音声语言文字而做佛事，或有清净佛土寂寞无言无说无事无实无作无为而作佛事，如是阿难，诸佛威仪尽止，诸所施为无非佛事。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啊，没有开麦，现在看到了。我还以为你讲的，现在看到了。没听见，那个麦没有开，刚才麦没有开就直接说了。麦没有开，然后这个没有往下滚动，没看着滚动，它没有自动滚动。没事。那我接着就这个经文来说吧，大概的意思就是前面不是说了吗，就是香饭啊，怎么这么香啊，原来是吃了饭，所以呢这个香味啊入到了毛孔里， 这么香啊，这么持久啊，到现在都不消，从那么远过来到现在都不消。那这个要多长时间消啊？7天，然后正果了它才消啊。这个吃饭原来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你吃了什么就正果，正了果这个饭就这个香味就消了，原来是这样神奇的。阿难就说了，哎呀，真的我都没有听说过啊，香饭都能做佛事。然后佛就告诉他了，佛说这个阿难呢，就是说不光是香饭呢，也有用佛光明做佛事的，也有用菩萨做佛事的，也有用佛所化人做佛事的，也有用菩提树做佛事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做佛事的，就是说众生的因缘各自不同啊，他一根据这个呢，都一律都能够入到觉悟之行里面。还有的用比喻做佛事啊，有用声音文字做佛事的，还有的就用无为而做佛事。所以这些东西啊，就是你说是说不完的，铺叙也铺不完。所以我告诉你，诸佛啊，他行住坐卧，他所做的无非都是佛事，他干什么都是佛事。维摩诘的饭只有小乘人，你除了小乘已经是那个了呀，已经是这个就是那个什么了，已经是就是都够那个的了。我们现在是修大乘，我们是驳斥小乘的。你说的是只有小乘的饭，你知道小乘剩下来的是什么吗？小乘剩下来的，按照阶位来说，按照楞伽经来说的话，就是外道跟愚痴凡夫。外道跟愚痴凡夫的特点是什么呀？他不信佛呀，他不肯吃啊。他不肯吃，凡夫不肯吃。愚痴凡夫跟外道他的特点是什么？他都不信佛，他都不在维摩诘的这个圈子里。他都不在维摩诘的这个圈子里。如果是在维摩诘的圈子里头，他进来了，那么就会从这儿开始说。你知道维摩诘经的这个特点，他并不是给善男子善女人说的，以前的时候是有善男子善女人，然后是这个佛的弟子，然后呢有菩萨等等的，就是说经的这个听众这么多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你注意在这个经典里面他是怎么样啊，他是斥小乘入大乘的。他主要的你看看前面的那些对付的是谁啊，舍利佛呀，阿难呐，就是对付的是这样的，说的是小乘，所以说的开口就说的小乘，并不是说其他的就不行。你看看他对谁的这个经典里面的对话，你看看前面的那个撒了花撒下来了，就是说别人的那个花都能掉地上，他的那个花舍利佛的花怎么都弄不掉什么的。还有那个天女啊，人家天女都是大菩萨来着，这个都不是说的是对善男子善女人那种居士说的，这个就说白了吧，是对那种小乘的，对那种的特别嫌弃居士相的，特别嫌弃什么什么相的，嫌弃污垢相的，就专门对这些人说的。维摩诘经的特点是这个，所以它的起点就是从声闻。如果是别的经是善男子善女人问的，那就是从善男子善女人问啊开始说了。这是我的理解啊，这是我的理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上的你这种联想完全是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你看看整个的维摩诘经他的这个交谈，你看看那个天女儿，维摩诘那个侍女那个天女儿，她跟那个舍利佛的对话。对对对对对，我同意那个赵丽萍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关键是这波人的问题，就是说的要舍弃小乘而入大乘的，不是说的是在家人给你讲苦空无常啊什么的，不是的，在家人给他讲苦空无常的这些一般佛的弟子都能办得到。但是他说的时候说的有的时候说过头，你像优波离啊前面的那些，他一说戒什么的，哎呀，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也不可办那也不可办的，那就是说容易还说过头。他说小乘的给那些不信佛的人说小乘的，佛的一般的弟子他都能办得到，但是这个小乘到大乘的这个这就勉强不得了。那凡夫咋办呢？那怎么入不二法门呢？你不肯吃，那你就入不了不二法门。那怎么不二法门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断片了，痛批小乘。愚痴凡夫也闻饭香，没关系。你看一下杨子涵，再往下看，就是说佛呀，他你看看咱们 这一段说的，就是愚痴凡夫闻梵香。你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呢，你看有的佛徒以佛光明而做佛事，我们找啊，有的以住菩萨而做佛事，有的以佛所化人而做佛事。你看的他是愚痴凡夫，他可能是佛所化人，他来度你的呢，他来度你的呢。因为度人的特点就是有两个，后面会有说，一类是现那个增进相，一类是现增进相啊，就是清净啊什么什么的，还有一类是现烦恼相。现烦恼相一样是度人的工具，你不被烦恼逼迫，你咋能知道这就是说的不行了不行了的？这两个都有的。就说佛所化世是有三种形式的，一种是以善形式，一种是以恶形式，一种是以无忌形式，这三种呢都有的。人人本具佛，哎，对，人人本具佛性，愚痴凡夫也闻梵香。应该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愚痴凡夫也闻梵香，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呢，愚痴凡夫也是在给他示现佛性呢，愚痴凡夫也是佛所化的，也给他示现。他只是用愚痴凡夫来比对，让你知道佛法的珍贵。你怎么知道愚痴凡夫不是佛所化呀？咱们这一段正好讲到佛所化，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好嘞，然后这一段我们开始说啊，就是阿难就说了这个哎呀，就是说的是这么厉害这么厉害，就是说的是这个叹未曾有啊，叹未曾有啊，就是说这个其实啊，就是说的是鸠摩罗什就在这儿说了，鸠摩罗什就在这儿说了，说这个有一些神通变化呀，说法度人啊，这都很正常很正常。但是呢，就是说的是这个阿难他见的少，阿难见的少，他呢就是认为这个就是哎这个饭呢本来是用来充饥的，充这个秽恶之身的，没想到这个东西竟然也能够那个，你看我的身体本来就秽恶，对吧？我还非得吃饭，哎呀，好麻烦好麻烦，没想到这个饭竟然都能够来那个，就是来渡人，来渡人，就是这个事儿，哎呀，很神奇啊，很神奇啊。然后呢，就是这个佛就说了，佛说的是岂止是用饭啊，还有其他呢。哎，这个就是说的是阿难呢、啊、阿难就是说一看啊，我这个身体这么污垢的，能够用这个吃就是饭吃完了之后就变成了身体的污垢，这个东西竟然都能够令人去得度的，那都是觉得这个已经是很极致很极致了。他很偏狭，阿难很偏狭，然后呢就要去掉阿难的这个偏狭，就是说的是，所以说广释佛事，广释佛事。让他知道佛法的方便，不是他揣测的，比他揣测的要广得多得多得多。佛法的方便不是他揣测的那样的，就是这个僧兆是这么说的啊，僧兆是这么，然后下面就举例子啊。首先说的就是光明啊，光明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放光明，放光明啊，一见到光明他就入道了，他就正道了，就是睹光明而正道，这个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先说了这个光明，然后下面就说了，由以这菩萨做佛事而这个。由以菩萨而做佛事的，为什么呢？佛是什么呀？法尔本来如是，就佛也不用说什么，就是菩萨在那儿弘道化人。你看我们看禅宗的公案，那师父没说什么呢，旁边的那个侍者，哎，就是说的是，就说了一句话，那个来参访的人开悟了，这不是有吗？前两天不是还说的吗？那个去拜灵济了，然后灵济给了他一巴掌，他都懵了，然后人家说，哎呀，你还不赶快礼拜灵济和尚啊，就是说的是赶快礼拜他，礼拜正礼拜着呢，哎呦，明白了，那就是侍者在旁边啊。 啊，侍者在旁边，佛是法尔本来如是的。你看我们就是谈到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的时候，就是说的是这个菩萨就是了分段生死，但是他还没有了变异生死，就是大家把这个变异生死这个地方上看成了就是他还有微细或在，但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变异生死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解释，这个变异就是化成各种方便。菩萨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他就是他是大乘心，他也现方便，所以他有各种各样的方便。有的时候他给你试的是什么方便呢？道驾慈航的方便，流祸润生的方便，就是说众生很迷瞪，我跟他一样现个迷瞪样啊，他一看咱俩都是迷瞪人，他跟我有话说，他跟我有话说，这我好度的。就是说菩萨他的这个就是这个变异，他有这个无量无量的方便，他有诸多的方便啊，诸多的方便。佛那个地方让他不用啊，就菩萨在这儿来回话。你看这个在我们这个就是学佛的这些人，咱大家看的这个不也是吗？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我们想到佛是什么呀？就想到了佛说的各种的经典，对不对？但是我们想要灵验呐啊什么的，那去找谁呀？找观世音菩萨呀，还有什么文殊菩萨呀，什么什么什么的。你看看这个中国的几大道场，多少信众啊什么的，就在那整这个。哎，那些的都各有方便，跟你去找他。然后我们信众都知道，看这就佛这儿的就是关键。便是佛经啊，不是说的是这个变化那个变化，哎，好像是这个让他觉悟，这个是佛事儿啊，就是说的是，所以说菩萨这个是说的是，第二个，有以菩萨而作佛事的。然后第三个就是以佛所化人做佛事的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僧肇拿了一个解释。虚善头比的这个人，他叫这个也叫虚善头，就是如虚善头比，就是如虚善头等虚善头。他这个虚善头啊，是一个过去佛，在那个大般若经的第十卷里面有说。大般若经的第十卷里头有说，然后其他有一些论里面有说过，就说虚善头啊，他做佛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没有人去，就是有这个菩萨，没有人就是有这个方便啊，行菩萨道啊这一类的没有。然后呢，这个虚善头佛呢，他就化波涅盘，就涅盘了，他就现涅盘了，没有人行菩萨道，中间没有，他就波涅盘了，他就圆寂了。他圆寂之后，他来就是这个来化成这个什么，来化成这个，来化成这个人来做佛事。来化成人做佛事，来做那些方便啊，这个方便啊，那个方便啊，那个方便。然后呢，化成人做佛事呢，然后他又化作就是佛给他受记，说他就是当入涅槃什么的，就是他又入涅槃，就是他出世的时候没有人行菩萨道，没有人行方便法，然后他就涅槃了。他涅槃以后，他就化成了人的样子，在那行各种各样的方便。各种各样的方面，人家都以为他行完了方面就人家都以为这个虚善头佛他直接圆寂了，谁知道他这个现了圆寂的相，然后他继续用人的形式来做各种各样的度化的，就是大般若经里面有说过他。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说的是菩提树而作佛事的。菩提树而作佛事的这个鸠摩罗什就说，你看那个树啊，它就会有这个果实啊，它就会有花啊，它开出来的就有花啊，就是拈花嘛，对吧？拈花，还有果实啊，还有的就是放，就是蚊香啊，还有放光明啊，那都是说法啊。这个树，你别看它默默的，它开花，它结果，它放香，它有光明，这都是说法。然后僧肇在这里解释呢，就是说那个佛呀，他成道就是怎么样啊，他成道就是在那个树下成道的，他成道了以后，这个树就叫做菩提树了，这个就叫做菩提树了。这个树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当然是这个非常的好的，就是按照僧肇来说的话，这个菩提树啊，就是说的是所有的光都会照到，所有的香啊都会就是说的是就是具有极其微妙的香味儿，然后呢光照到它的那个形状啊特别的殊胜。 它就是，而且呢，风一吹到它还会有那种声音，这种声音都是法音，就是说你就看着这个树啊，就是这个就是它具有种种的庄严，就是这个菩提树。这个是为什么呢？僧肇就是说的是这个就叫做如来报应树。如来报应树，如果众生遇到了这个树，他就入悟道，他是悟道，就是在这个国土中啊，就是说的是，他就你就这个国土中就是有这样的菩提树，然后你见到这个菩提树，你就悟道了，就是这一类的国土，有的国土是以光明悟道的，有的国土是以这个菩萨悟道的，有的国土是以这个菩提树悟道的，有的国土是以化人所做佛事悟道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国土是以树为根本的。这个为什么树竟然能啊？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悟道就是在树下呀，就是在树下。这个树他跟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他这个就是说的是他有这种这个如来报应树，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总而言之吧，他有这样的一种的联系，他有这样一种联系，所以众生呢遇到这个树，释迦牟尼佛就是在这个树下悟道的，所以众生遇到这个树，他也自然悟道。所以我们现在看那个印度的那个树也在，有没有人在树下悟道呢？看到了，就是不远千里去参访，然后到了那个树，看到那个树悟道，我相信一定有的。但是呢，我想应该是不多的，因为娑婆世界的特点就是还是以音声文字入道。那个僧肇是这么说的，还有百子树啊，可以，对对对。哎，这个补充呢是确实是啊，就是说这些都是佛事，用这些来看的话，我们看就是说的是历代祖师的开悟因缘，这都有啊。你如果说这个光明而做佛事的，这个我一时半会儿我还想不到。光明而做佛事的啊，我想到了那个龙潭重信。跟德山，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不见龙，只见一个潭的，你亲见龙潭也，就那个嘛。后来他不是德山，就是说的是，就是服了，然后留在龙潭重信那儿了嘛。就是说的是那个，原来写了多少什么那个金刚经那个书抄的那个，后来不是那个烧了嘛？后来见到了龙潭重信，他留在那儿了，留在那儿了以后，那不是天晚了，他还不走，在师傅跟前磨蹭的，也问不出问题。师傅说您有问题没有了？没有问题，你走吧。啊，他说那好吧，然后师傅就点了一个蜡烛给他，然后他就接那个蜡烛，准备顺着这个蜡烛的光就走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师傅把那个光一吹，他顿悟了。哎，我觉得这就是佛光明而做佛事。这个以菩萨而做佛事的，就是那个谁呀，文殊啊。前三三后三三，那不是菩萨而做佛事的，以佛所化人而做佛事的，这就太多了，这个就不那个。刚才说的那个逝者呀什么这一类的，都是菩提树而做佛事的，就是有树的因缘吧，有树的因缘的，这个我一时举不出来，再看后面的吧。你要说的话，就是历代祖师他的悟道因缘就是各种各样的，你别担心，你别就是咱们我觉得能什么呀，就是咱修心中心的，你别一上座就觉得你要悟道，你生怕错过，你想着哎呀一会儿会不会有光啊，如果那个光来了我得认取它呀，我不认取它我就错过了，我完了，一会儿那个上座想我一会儿入定了化空了，我可别错过它呀，什么什么，你就别管它，你只管歇心，这些全都是你入道的因缘，你只管歇心，你歇心下来呀，你这个佛你想躲你都躲不掉，你捂着眼睛你见到的那个黑暗都是佛，你就是说现在关键是你歇心，你知道吧，所以你上座你别祈求一个就是说爆炸呀化空啊什么什么的，你就死心塌地念咒吧，啊，别想这些了。这是说菩提树，还有说的是做佛衣服 佛依附卧具而做佛事的，佛依附卧具而做佛事的。这个地方啊，鸠摩罗什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那个阎浮提王，阎浮提王啊就得到了佛的一个就是宽大的一件衣服。当时的时候呢，就是世上啊也有点类似现在，当时世上就是瘟疫流行，正好流行疾病和瘟疫，然后呢阎浮提大王呢就把这个佛的衣服啊就是撑到了标杆上，撑到老高老高的，让尽可能多的人看，然后凡是皈依佛的呢，就是说的是堵着这个啊病都痊愈了，痊愈之后他就成了佛的信众，然后因此而得解脱了。这就是用佛的衣服卧具而做佛事的。我想到了福字，我想到了福字，禅师手里的福字，禅师手里的福字。然后下面的是有以饭食而做这个。饭食而做佛事的这个就是说的是，你看前面的说的那个众香国不就是这样的吗？众香国就是这样的吗？还有呢，就是僧肇的解释是，你看啊，你饭食而做佛事，还有用阎林台冠而做佛事的呀，就是这个，其实这个地方讲啊，你说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它也有点，它那个就是那个八宝莲池啊，七功德水啊这一类，八功德水啊，七宝莲池，八功德水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你堵着它，你也会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让你发觉悟心，让你发觉悟心。所以说也有可能也具有这方面的一个特点。在这个地方上僧肇就说了，你看看这个人啊，就是他执着的东西不一样，他有的是执着舌根，有的是执着眼根啊，有的人是贪那个舌位，有的人是贪眼见色，贪舌位的哎用眼识来让你入道，贪眼见色的就是看那个园林楼台，哎就悟道了，这是这样的。然后还有的呢是以32相80种随行好而做佛事的。这个随行好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就是随着他们的心现的这个相，现的这个相哎很受他的欢喜，很受他的欢喜，然后就做佛事的。这个地方鸠摩罗什举了一个这个例子，就是平沙王以佛像而于富伽沙王因是得悟也。这个就是有一个叫平沙王五愿经啊，有这样的一个经啊，这样的一个经。这个经大概的意思是啥意思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平沙王啊，这个跟这个富伽沙王，他们两个就是都是各自的国王，都是各自的国王。这个平沙王他有五个愿啊，就是啥愿来着？就是比如说他少年的时候就能当国王啊，然后他能够就是说的常听佛法呀，等等等等的，有五个愿。然后他不知道是什么因缘，他跟这个富伽沙王是另外一个国的国王，他两个关系特别好，他们两个就是书信往来，一通信都能通很久，就是特别有共同语言。然后呢，就是他们两个有着深厚的友谊，就互相的送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啊。有的时候，平沙王就把那个就是开的那个做的那个特别好的瓶子给他呀，开个特别好的花啊给他呀，等等等等。然后呢，就是富伽沙王都非常非常的尊重，然后就是他们两个的就是关系非常非常的深厚。然后平沙王就告诉他说：“我那个啥呀， 他说我那个其实我现在得到一个最大的宝贝，就是我遇到了佛，学了佛法，哎呀这个宝贝太大，我真想给他分享啊，给他分享啊。然后就告诉这个伏羲沙王说，那个佛啊他是有32相80种好的，然后我就一一的给他一描述，他一描述伏羲沙王就哎呀这么好的，我一定要是跟着他学，就起了这个心了，就是要跟学跟佛来学了，就是是这样一个。所以说这个鸠摩罗什说，就是以32相80种好而做佛事的，就是这个伏羲沙王。就是平沙王给他说别的他没有，他一说32相80种好，他说哎我要来学，我要来学。然后呢就是这个平沙王就说，我这个伏羲沙王啊，他就是他世间心还是挺重的，我应该怎么跟他说。他就跟佛说，佛说那你去跟他讲那个12因缘吧。然后他就给他去信，详细的讲12因缘。但是他说32相80种好的时候，伏羲沙王已经就是起了发心要跟佛学，然后他就已经就是离开了自己的国王，离开了自己的国家，然后呢就是准备去见佛，好好的去跟佛学。然后路上就碰见了这个平沙王的信使，给他讲这个12因缘。他听了之后，他确实觉得啊，确实是这样回事，然后他一下子就清净心现，就入定了。然后他对佛陀更有信心了，他说他一定要见佛，一定要见佛，不远万里，就是这辈子啥也不要了，就要佛法，就一下子发了无上心，就啥也不要了。但是佛他看到了他有个啥因缘吧，就是这个人他要就是说的暴毙而亡，他马上就是说的他要有一个横死之祸，横死之祸。这咋办呢？就是他就是说他一定要见释迦牟尼佛，他就是说的是去见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路上走了，但是还没到。但是佛看到这个因缘，他见不到佛，第二天就要死，怎么办呢？佛就化成了一户人家，然后就是他就到了这户人家里住。然后那个户人家问他，你干啥？他说我要学佛法，我明天啊我要去见佛陀呀什么什么的哈，我今天我没有走到，然后我就在你这寄宿吧。然后就跟他讲佛陀多好多好啊什么什么的。这个时候那个就化成一个普通人家的佛，就给他讲佛法，一讲佛法他悟到了。悟到了以后，佛就跟他说，佛就说这个就是说的是你啊，就是说的这些东西啊，因果啊，它是这个定业，定业就是这个是定业，所以你要受这个报。但是这个定业呢，就是说的是这个都是空，这个你给消了就没了，就没事了，所以都是无妨的。结果呢，他也没事儿。就是说完了之后呢，第二天他走在路上，正好碰见一个牛犊子，一踢他，把他给踢死了，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但是他就是证道了，有生之年，哎，证道了，悟到了，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这个一个，这个就是这个伏羲沙王的这个。这个是鸠摩罗什举的这个例子，这里面就是关于这一段时间，其实经文很简单，但是鸠摩罗什举了好多例子，所以说我也查了查资料，就是给大家就是做一个参考吧。这是这一个32相80种好。其实僧肇就说了，他说有的人呢就喜欢这种打扮，好吧，你喜欢打扮就给他现相好之相喽。他着这个呀，他着这个就给他献这个喽。所以你看这个爱喜好这些的，这也可以以欲勾牵，他就好这一口。我们世间的好这一口的也不少，一天到晚的在那好这个东西。就像我们这种的，一般出去就是被，现在当然了，已经哎呀，省得他啰嗦，就打扮打扮嘛。一般的就出去哪有空打扮，你看你这么邋遢。他觉得就是你要衣着光鲜，面就是说的是这个符合他们的那个仪轨的，符合他们仪式的才过得好。他不知道我邋遢的时候，披头散发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最快活的时候，我都不需要去打扮什么，我都好得很。你想，哎呀，你怎么这么差呀？你看你现在怎么这么邋遢呀？你现在怎么这样糟糕？你现在怎么这么黑呀？你现在怎么起这么多痘痘？你现在怎么这么胖啊？这一类的都来了，这一类的，他觉得那个衣着光鲜的，他不知道那个，我觉得世间的人，他衣着越在是衣着光鲜上，就是动脑子的，他那个心越苦，所以他越要在衣着那儿光鲜一下。哎呀。入乡随俗啊，对，我就入乡随俗。我在博物馆工作，我不光是上课，我上课也就罢了，我在博物馆工作就那也就那个了，也就是是、嗯、我往那儿一站，我们领导就开始说，你看你的鞋，你看你啥啥啥，给我一天，算了，我就尽量收拾好。这个是说的是这个。 优异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而做佛事的，这是这一类的，还有由以佛身而做佛事，由以虚空而做佛事的，这个说的这个由以这个佛身而做佛事，就是说的是就是现这个佛身，然后他得度了，就是以佛之身相现，他得度了，这个就大家都知道。然后由以虚空而做佛事的，这个地方鸠摩罗什也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也在这儿强调了，就是说的是你就是都好形都好色，我偏偏把这个形色给你去掉，什么都没有，你想攀缘，你攀缘不到它。哎，这就入道了，清善了。这个地方举着就是除却形色，阔然无相，令其空心虚静，雷响自灭啊，就是你攀缘不到了，清上了，啊，是这样的，就是文殊失力灭众色相，现虚空相，以化阿舍世王的这个，我也查了一下，这个阿舍世王的因缘啊，讲起来的话就多了。阿舍世王就跟在世间，他跟谁好啊？他跟提婆达多好，他是那样一种形象。就是古时候的印度，那个时候也有好多国家，就是印度是一个大地区，你知道吧？印度是一个大地区，它有好多国家，其中呢有一个国家呢，他的那个太子是阿舍世王。这个阿舍世王，这个他爸跟佛好，阿舍世王呢，他跟提婆达多好，提婆达多老是石头他，就提婆达多为啥呢？提婆达多老给他献那种的神通啊，哎呀这个了，然后一会儿又到三十三天去，然后又给他采个珍贵的东西给他，然后一会儿又看，你看我这种身相，我有那种身相，然后呢就是我能化成一个小朋友跪在你的旁边，哎呀就是太子可喜欢他了。就是他就是老是助长那个太子的这种娇嗔之心，所以太子就特别喜欢提婆达多。他爸是信佛的，他爸供佛，然后他供提婆达多，跟他爸供佛一样式的，提婆达多的待遇跟佛陀的待遇一样的。然后提婆达多不满足啊，提婆达多就说这个，后来他就说这个，你就是有这个待遇，世间的待遇一样，但是在僧团里面待遇不一样啊。这个你看看，我这个僧团管理会更严格呀，吃素会更严格呀什么的，僧团要交给他管理，然后佛就拒绝了，提婆达多就想要害这个佛，想要害佛。然后呢他就说，你看看你爸老也不给你让位，这个你们两个你怎么那个呀，干脆就是说的是，就是你爸跟佛陀好，我跟你好，干脆你杀了你爸，咱两个一块儿世出世间，咱两个全部踏平，这多好啊。啊，阿舍世王好，然后就把他爸给那个关起来，最后他爸活活被饿死了，然后他自立为王了。提婆达多可高兴啊，因为他辅佐的这个太子他就是登基了嘛，然后他也提婆达多也高兴得很，这个时候他就猖狂了。那个时候就是佛在那个山下走，然后提婆达多就推石头给这个佛陀山，就是这个幸亏啊，那个就是有那个护法神啊什么的接住，抛到一边了，结果那个还是有碎石头砸伤了佛脚，出了佛身血啊。然后这个后来提婆达多还要什么用罪相害佛呀什么之类的呀，也是就是说的也没有得计，也没有得逞。后来呢他这个夺位以后啊，就是慢慢的他就觉得自己良心上越来越难过，然后他的业报也现前了。他虽然夺位了，你看着实际上这个世间的事就是这样的，你看那个恶人，哎，那他怎么那么恶呀，他怎么就是凭什么恶他还能怎么样啊，他这个因果呀，他有一个时间关系，他有一个因缘关系，但是他什么果必然会现什么报。他都夺了富位之后，后面他就浑身生疮啊，可难受，他通过身体的难受他反省自己，觉得自己就是说很多事做得太过分了，你看看活活把爸爸给饿死，然后又害佛什么的。然后呢他们的那些父王的那些重臣呢，就劝他，就是你去找佛去忏悔吧，但是他不好意思啊。 然后呢，就是后来的话，就是这个，就是在大家的鼓励之下，他就是这个见了佛了，以后，就是这个佛就给他讲法，然后他就皈依了佛，其中他跟就是文殊菩萨就是有因缘的，就是佛知道呢，就是阿舍世王跟文殊菩萨他们两个有因缘，然后呢，就是佛就让文殊菩萨就化现他。有一次就是说的是这个，他就去找文殊菩萨，实际上是佛示现让他去找文殊菩萨的，他去找文殊菩萨，然后这个文殊他就请文殊在宫里头就是受供以后的话，这个文殊菩萨就给他解释完了之后的话，就是他就是法喜充满，然后也证得了一定的果位，然后他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特别的法喜充满，然后他就给文殊菩萨供养他最珍贵的一些衣服，就是很珍惜的衣服，他把这个衣服啊，他奉献给文殊，他觉得这个是世界上特别特别珍贵的一件衣服，他奉给文殊的时候，他递给文殊的时候，文殊的身体突然没有了，然后呢，只看到他的衣服在空中，听到了文殊说法，然后，阿舍世王呢，就把这说是把这个衣服给夫人吧，他回到了这个宫里头，就看这个夫人宫女儿，结果他仔细一看，夫人跟宫女儿也没有了。然后呢，他在这个地方上就是出世间的师父没有了，世间的伴侣也没有了，他突然在这儿有所开悟，但是他的身体还在啊，他就说把这个衣服再披到自己身体吧，结果他在用这个衣服披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了，结果他在这个地方上突然的悟到了啊，原来是这些，这什么都没有，就在这个地方上他得悟了，就是说他给文殊献衣服，文殊不见了，然后他说这衣服给夫人啊，夫人跟宫女全都不见了，但是他自己他还有身体，我给自己披，结果呢，这个自己的身体也不见了，他在这儿哎就开悟了，诸法本空，地狱也空啊。后来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阿舍世王啊，就是他护法护的还挺诚心的，就是佛去世之后的那个舍利啊什么的，就是说他造了很多塔，但是佛告诉他说，就是他有这个罪啊，有这些就是以前的时候啊，有这些这个行为啊什么的，佛就说了，佛说的你啊这个。你会就是说的是就是重罪轻报，虽然你会堕那个地狱中很轻的那一层，但是呢你在地狱里面你感觉不到苦，你觉得那个地狱出和入一点苦都没有，然后呢你后来从地狱出来，你就会证无生法忍，一下子就证无生法忍，然后呢就是证什么什么的，将来会做佛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有这个阿舍世王的这个文殊师利的，我觉得文殊师利在这个地方灭众色相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很针对阿舍世王，因为阿舍世王就是在世间的追求已经很疯狂，跟那个提婆达多能成为一个就是互相的一个那么好的好友，所以说世间的这个已经是很那个了，所以这个时候恰好是现灭众色相。现灭众色相的，对这样一种的就是世间的习气浓厚的人，哎，他就一下子就特别容易让他悟道。当然了，后面是我的分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因缘吧，就是说的是这个阿舍世王的这一个，然后呢就是僧肇他说的是这个密集经里面也说过，就是说的是还有其他的，我没有再查，所以说啊，就是以种种这些来现这个佛事的这些就是大家的根器不同，大家的就是执着的地方也不一样，但是呢就是说的是这些都是就着这个一一的能够令众入道啊，这就是众生应以此缘得入律行，这个入律行并不是戒律的律，而是说就是都会入到这个觉悟之行里面啊，都会就是由各种各样的因缘嘛，最后都能够入到觉悟里啊。哦，对对对，哦，好，贴出来了，这个滚动不行。后面的这个由于梦幻影响 镜中像、水中月、热实验等如是育儿做佛事的梦，就梦啊，还有幻啊，就是幻景的那个影子啊，还有那个响声啊，还有镜中像啊，还有水中月啊，还有热的时候误认为是这个水的那个阳焰啊，用这些比喻来做佛事的，来做佛事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啊，僧兆就说了，你给他说啊，就是这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他不一定。但是你说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他在这个地方上就开悟了，就是因欲得解，因欲得解，不悟正言，因欲得解的人，有这样一种人，你给他一说比喻，他特别的触类旁通啊，有这一类的。那么这个时候就说比喻。鸠摩罗什说过，就是鸠摩罗什在这说的是啥，鸠摩罗什说的是，其实这个就是简单来说吧，就是梦里头也可以开悟的，梦里也可以开悟的。就是所以说，就是大家啊都别那个什么，就是就这个你坐上的时候，你别就是说的是就是将心待物，你不可将心待物，就是你睡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不容易做主的呀。但是你姻缘到了，睡梦里头就有机缘，你就是在睡梦上，哎呀，原来什么都没有了，就是照样的会的，照样的会的。所以说你千万不要将心待物，睡梦是最不可能将心待物的啊。就那个就是说的是机缘到了，那个给你一个就是在梦里头啊，原来是这样的话，就是这是有的，这是有的，不奇怪不奇怪。就鸠摩罗什在这儿也说了这一个。我记着那个就是我们以前举过那个就是现在的一个师傅维贤法师，他就是文革的时候被斗嘛，被斗了，然后我们提过好多次他的故事，就是说因为我见过，我就是见过这个人，然后那都是老一代的高僧大德了，就是说他就是文革的时候被斗得快要死了，他说哎呀去看看吧，去看看病吧，他提出来，然后大家就搀着他去看病，去看病了，就是已经虚弱到不行了，就走在路上实在走不动了，说你们放下我，我歇一下，大家把他一放，他突然悟到，哎呀，如梦幻泡影，在这个地方上顿悟了，是有的。对对对，不用急的意思就是你不可将心待物，不可将心待物呀，就是是这个。还有一个那个赵雪梅来了没有，赵雪梅还没来，他就是专门的研究，用了可长时间研究的这一种的，他不是你就是等一个警戒，那个警戒来了就开悟，不是的，也不是你研究通了知道了一个什么就开悟，也不是的，不别就是那么去研究，我看着那种研究的我可发愁了，可发愁的了，你那么研究你修心中心干啥呀？还有一个，你真的是把心中心当回事吗？你要是把心中心当回事，你就知道你的研究是错的。为什么呀？因为你一上做这些研究，蹦噔蹦噔的往外冒，你影响你念咒，你知道不？影响你念咒，你就是死心塌地的这些就是好的想法好的见解你也得把它扔开呀，要不然的话你念咒念不安生，你知道吧？所以说他是珍惜心中心吗？他要是珍惜心中心的话，他都不会那么就是说的是那么沉那么单着于就是说的研究这些东西，你研究完了之后你坐上蹦蹦蹦蹦乱得很，你何必呢？累得慌，那打坐累死你，疯狂捞嘛，对对对，疯狂捞嘛，还觉得是一种乐趣。我们以前学校里的时候也那样，就问人家问题啊，就是刚开始接触佛法的时候，整夜不睡觉去问，觉得可开心了呀。但是呢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就算是明白一点，但是还有不通的地方，一直这样，一直有不通的地方。后来实修了，这个不通的地方少的就快，你就明白了一点，你还有很多不通，你知道吧？你就明白那一点能让你高兴成那样，你都碰到实修的法了，你为啥不实修呢？ 有以音声语言文字，你没有就是彻底的明心见性啊，这个世界你再怎么通你都不可能周圆的，你就不可能变通，不可能就是周圆，就不会这样的，就是不会所有的道理全部都通了，解释干净了，解释清楚了，而没有矛盾了，不会的，除非你明心见性。所以你别因为这一点通了感到很开心。就是说这个梦幻影响水镜中像水中月这个热实验，用这些做佛事的就是这一些。还有的用音声语言文字做佛事啊，用这一类的呀，这个僧兆在这里面说了，哦，这个娑婆世界就是这样式的。这个仰望星空啊，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呀？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你现在真正的能不能就是说的是，别急着就是表述你那些，能不能听我一句话？能不能听我一句话？坐上根本都不可能悟，你能不能就是说的死心塌地的念咒啊？就死心塌地的念咒，就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死心塌地的念咒。你啥时候求你听我一句话？死心塌地念咒，啥也别要。就死心塌地的念咒行吗？这是心中心最根本的最基本的，这是心中心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的。所以我求他听我一句话，坐上死心塌地念咒，求求他。死心塌地念咒行吗？这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的。你那座上那是打妄想，还物质来得快呢，他打妄想辜负了心中心的祖师的咒语跟手印了。这是说以声音文字而做佛事的，还有的呢就是用清净的佛土寂寞无言无说无事无时无作无为而做佛事的。你看那个鸠摩罗什就说了，你看啊，维摩诘就是维摩诘，他有形色，他不是现虚空，他有形色，但是他没有言教啊。维摩诘就是人家说这个不二法门，你们都说什么是不二法门吗？都说完了，问维摩诘，维摩诘人也在那儿，他也没有实现，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就是不说。维摩诘默然，这就是有形色无言教啊，无言无说呀，无言无说呀。然后僧兆在这个地方上就赞叹了，那法身菩萨，纯的法身菩萨，真净土法身菩萨，外无言说，内无情实，寂寞无为，超物于世外，这个是最好的佛事。真净土纯法身菩萨，没有言说，外无言说，内无情实，超物于物世外，非是言说所能称述。哎，这个才是最方便的，这是最方便最方便的佛法，这是方便的佛法里头最厉害的那种方便啊，最厉害的那种方便。我想到了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念咒念不出来了，好着急啊，就因为这个事儿研究了可长时间啊，研究了好多书，研究了好多老人的开示，然后就是问老师，老师说那个就是说的念不出来了，念不出来了，那个时候正好是无上大密咒。哎，我听了这个我可开心，我觉得这句话能够说了之后能够让我服气，能够让我安然，能够让我安然。你就是你念着也累，但是也不肯放下。老师说那个时候最好了，那个时候是无上大密咒，有形色无言说真好。那僧兆的意思是说的也没有形色，也没有言说，没有任何的余地。这是真净土，这是真正的法身。这就是无说之说，无言之言，无形之形吧。 如是阿难，这个诸佛威仪禁止住所视为无非佛事啊，就是等等等等这些吧，等等等等这些啦。这个僧肇就说的整等等等等这些，这都是佛事啊，都是佛事。这个地方僧肇就说了，说的是从上面举的例子，就最后归到这儿来了，归到这儿来了。就行住坐卧俯仰举手投足都没有一个是没有意的事儿，所作所为全都是佛事，全都是佛事。上面说的只是一丁点，其实所作所为全都是佛事，全都是佛事。这是这一段了，这一段再贴一下看看，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就是说前面的这个是接前面的那个嘛，就是哎怎么这么香啊，然后就说了哦，这样的就是说的是一个香味啥时候能消啊，啊就是声闻正入了正位，入了吃了这个饭能够入正位，入了正位这个放香香味就能消了，入了正位就吃了这个饭能得解脱，能得解脱，能得解脱，能得解脱，这个香味就消了，等等等等等等的。然后阿难说哎呀这个饭这么厉害的，然后佛就说了，佛说的哎呀岂止是饭呢，还有用光明的，用菩萨的，用化人的，用菩提树的，用衣服卧具的，用饭食的，用园林的，等等等等啊，等等等等的，这些的都应该以什么因缘得度，他就现什么因缘，他就现什么因缘。还有用比喻的呢，还有用文字的呢，还有的干脆什么都不是的，就这个也是佛事儿。所以说啊，诸佛呀，行住坐卧举手投足扬眉顺目全都是佛事儿，即使他什么都不做，这是什么都不做的佛事儿。这是这一段，这一段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这就是阿难嫌稀罕，佛说的这有啥稀罕呢，举手投足哪个不是佛事儿？你不相信我给你举什么什么什么，有什么什么果，我给你举这个例子那个例子。你看我们这个历代祖师的悟道因缘里面，这里面占了不少。其实以音声而做佛事的，像那鹤也是啊，三日耳聋，哎呀马祖一声鹤百丈三日耳聋，你看。还有的那个外道厉害的，佛无说，然后外道啊、哦、原来是这样，给他顶礼，阿难就懵了，你怎么什么都没说他给你顶礼啊，他怎么就悟道了、佛说譬如两马见鞭影而行。看看有问题没有，这一段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向下学。大家碰到什么修行问题的话，也可以在这随时的问，随时的讨论啊。
阿难，有此四魔，八万四千诸烦恼门，而诸众生为之疲劳，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是名入一切诸佛法门。菩萨入此门者，若见一切净好佛土，不以为喜，不贪不高；若见一切不净佛土，不以为忧，不爱不莫，但于诸佛生清净心，欢喜恭敬，未曾有也。诸佛如来功德平等，为化众生故，而现佛土不同。阿难，汝见诸佛国土，地有若干，而虚空无若干也。如是见诸佛色身有若干耳，其无爱慧无若干也。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一句里面，这一段里面呢，最关键的是最后那个了，最后那个了。我们先翻译一下，先翻译一下，就是说这个说前面说的是无非佛事，然后呢，他又说了，他说阿难呢，这是有这个四种魔，四种魔就是贪嗔痴慢疑和我见呀、因为我见再加上贪嗔痴慢疑，这一切的都来了，一共有八万四千烦恼门呢、众生因为这个，哎呀，简直是苦恼啊，苦恼啊，苦恼啊！但是呢，就是众生认为苦恼的，众生认为气的，这恰好诸佛用这个而做佛事，所以说一切全都是能够入佛的法门啊。全都是能够入佛法门的，就是说入法门的这个入此门者的菩萨呀，入此门者的菩萨，这个地方我记得鸠摩罗什解释的这个入此门者的这个是个就是说， 就是无碍门吧，无碍门，就是他是菩萨入了这个门的，就是这个他是什么样的呢？见到佛土，见到净好的佛土，不像你似的啊，原来这样啊，他不是这样的，不以为喜，也不是贪慕他，也不会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高看他一眼，不贪为喜，也不贪他，也不高看一眼。嗯，但是一世凡夫他就不一定啊，他就会啊，所以说这个维摩诘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相机的那个，我们前面讲过嘛，就是那个他方的是菩萨来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维摩诘就说你们要收摄香味啊，收摄身上的香味，要不然呢你这个香味来的人一看，哎呀你这么香，我没你这么香，完了。我不具备这个了，我们现在也是的，总是这样的啊，这个老师有钱啊，就是说的是明星电信了就容易有钱，那个老师他那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色相庄严啊，就是明星电信要是色相庄严啊，就是这一类的东西，那个老师他会作诗啊，就弄这个了，就是这些东西啊都不相干，就是净好佛土，就看到了他现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些相，你也不要耗他，这才是大乘菩萨，这是这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不净的那个啊，这个太糟糕了，我要离开他，我要赶快的不要这样，我要一个那样，我赶快的离开这些污垢啊，太污垢了，这个待不下去了，我要去净土啊，这都不是清净的，这种人就生的净土也是凡圣同居土，所以说若见一切不净的佛土啊，他并不在里面，就是说的是非常的忧虑，非常的担心害怕，这些净的这些这个不净的佛土，就是你看他这个地方不净的土也是佛土，看到没，不净的土也是佛土，这些土一点也不爱他，所以说我们这个五浊恶世根本都不爱我们，如果五浊恶世爱我们，你应该检讨他为啥会爱我们呢，你越爱你越应该越在这磨。嗯，就是不以为忧，不爱不磨，就是说的不会，就是说一定要消灭他，不会一定要消灭他才行，所以说这一句话我觉得对于大家很有这个什么吧，很有这个就是激励的作用吧，就是说的是大家看到这一句就是检点，见到一切尽好的不以为喜，不贪不高，你见到了什么什么你还有没有贪啊，你还有没有高啊，你还有没有喜啊，你见到别的什么你还羡慕吗，你有那个羡慕在，那就不是大心菩萨，如果你还嫌弃什么，那就不是这个，那就不是大心菩萨，你还嫌弃什么？我说的这个喜贪高，包括什么呀？包括清净相，还包括法相，包括这个诸大就是好相，就是包括明心见性相吧，就这么说吧，包括这个我们听到的那些词儿，这个什么一生不处啊，无生法忍啊，就听到了这些词儿，明心见性啊，就去贪啊，就去高啊，利落呀，彻呀，就听到这些，就是还有的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些的笨啊，执着呀，着相啊，什么什么的，就听到了这些就不愿意啊，什么什么的，其实啊这都不相干，这全部都不相干，全部都不相干。你别嫌弃一个去追求一个，你嫌弃任何的，你追求什么？哪怕你嫌弃着相，那你已经落了一个不着相的相了，你又着了一个不着相的相了，还是不行。嗯，不爱不慕，就是说的是不以他的污垢为障碍，就是不会受他的障碍，他不会觉得这个挡住他了。不墨就是不是要灭掉他，不是要从这个里面就是圆寂，要离开他，这就叫墨嘛。墨就是离开，就是这个就是从这个地方灭，从这个地方死，从其他地方生，这个就叫墨。明白没有，手机小伙伴？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检点我们的心，你还有没有羡慕的，你还有没有好的，你是世间出世间的，你哪个都不应该好，你还有没有嫌弃的，你还有没有忧虑的，你还有没有就是恨不得离开哪儿到哪儿的，你觉得某一种什么什么才能怎么怎么样的，全是你的幼稚的想法，太幼稚了，不管世间还是出世间，我到了那个国土才能成佛，错误，我换了一种生活方式我就能够好，错误，我换一种环境我才能修行，错误，我一定要这样我才能够怎么怎么样的，这都是错误的，
当然了，我们这是佛土啊，你看那个维摩诘经里面说了，就是不净的这个也是佛土啊。我不清楚你是谁的这个情况，我不清楚你是谁，你是嫌弃那个力，嫌弃那个没有力量，要有那个力量，要那个力量干啥呀？心外无土，那你的心在哪儿啊？你的心是什么呀？杨师兄，我不是故意，既然没心，你为什么说心外无土啊？杨师兄，我不是故意要噎你，我的意思是，既然修了心中心了，你能坚持到现在，我认为非常的不容易，你还是再仔细一点，把这个事情给弄透彻，要不然我觉得你辜负了你自己这两年的坚持，我认为你这两年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劝你在这个地方上再仔细一点，再仔细一点，既然修了，既然不容易的已经做了，就把这个事给弄透彻，别辜负了自己这两年的做。所以啊，别轻易的那个什么，就是说还有一些就是自己的那种研究啊什么的那些啊，那些什么东西的放一放，就是迁坐以后再说，迁坐以后再说，迁坐内就是要把这个事情要弄得赶紧，就这么说吧，你先能让我不噎住你再说，你现在动不动都能让我噎住你，咋整的？心外无土啊什么的，就是按昨天说的，这都是戏论了、啊、哎呀，就是一会儿有土啊没土啊，这都戏论了、啊、这戏论还爱说戏论说啥的，就是说这一类的，只按照你的格式这一噎都能噎死，这是咋回事呢？这所以说啊，这个地方啊，既然已经修了心中心不容易，还是要就是说把这个事情踏踏实实彻底的给它弄透它。刚才说不爱不默的那个明白了吧？明白了哈，好了好了，行了行了。若见这个就是不以为喜，不贪不高，不贪不高，不以为忧，不爱不慕。还有的人他那个修完了迁坐，他迷瞪啊，他在世间法上就也犯了这个毛病了。我一定要这样的世间法的生活方式，我不要那样的生活方式，都是可幼稚，都是可幼稚，可幼稚的，哪种的生活方式都无关，都无关，都无关，你知道吗？82832啊，手机小伙伴2832啊，这是这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这里头重点的就是不以为喜，不贪不高，不以为忧，不爱不慕，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就这就是说的是，就是于诸佛生清净心，欢喜恭敬未曾有也。这个地方但于他解释的可以这么解释，就是说的是，只要于诸佛生清净心，欢喜恭敬，这就是未曾有了。但是我觉得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说前面这些，这就是于诸佛生清净心了，这就是欢喜恭敬心未曾有的，就是一个真正的佛弟子的样子了。然后是这个叹号，这个地方用的也有点奇怪啊，诸佛如来功德平等，就是诸佛如来啊，就是前面不是有好多的划线吗？有好多的划线呢，有这个光明啊，有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的呀，他功德平等，为化众生而现不同的国土，而现不同的国土。这个地方啊，就是说大家注意看啊，大家注意看前面说的这两段，你合在一块儿，前面说的是光明菩萨化人菩提树佛衣服卧具什么的，这个32相80种好，这一段是专门说的是什么？专门说的是就是用84000法门来用这个来做佛事的，乃至用84000烦恼法门，用四魔，用这种的来做佛事的， 就是这个也是诸佛的入一切诸佛法门，这个也是的，这个也是的，就是这一句实际上跟上面的是搁一块说的，搁一块说的，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诸佛如来的功德平等，在他这儿不是说有个好的东西，没有一个坏的东西，那个坏的东西也是他化作佛事，有的人他好的他不容易度，他不容易度，坏的他容易度。坏的才容易度，嗯，因为为化众生故，而现佛土不同，所以说你看他各式各样的都有，他不光有化好的，他有化坏的，有化这糟糕的，有的人就适合糟糕的来了，他容易这个什么，容易就是说的学佛法，容易学佛。我觉得娑婆世界是有这个特点的，你看娑婆世界的人，他的特点是什么？他的特点就是本身就是说，他开心的事对他来说没有用，他开心的事过去就过去了，痛苦来的时候，那个就是说的是，哎呀，那就是铭记于心呐、啊，就是刻骨这个东西从来不说 happy 啊，高兴啊，不说这个，刻骨这个东西说的全是那种遗憾呐、啊、痛苦啊、悲伤啊，就是这一类的。所以说就是说的，娑婆世界的众生以逆境化成他的逆境，容易让他入道，很正常。我们五浊恶世就是一个特点呢、啊，就你别看他五浊了，就是大家在这个五浊中受不了了，哎，入佛道入得快，就是这一类的众生。这是说的是这个，但于诸佛生清净心，欢喜恭敬未曾有也，而化现佛土不同。然后就是说的是这个，然后后面的这一句话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关键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关键了。后面这句话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你看呢、啊，他就是说，因为化众生，他现的那个国家各个不一样。你看看啊，他们现的国家各个不一样，他的特点各个不一样，他一些国土各个不一样。但是呢，他的虚空不是一个虚空吗？有这样的国家，有香积国，有这个娑婆世界，还有其他的等等等等的这些国家各不一样，但是它的虚空不是一样的吗？所以说呀，你看看诸佛所化，它各个不一样，但是它的智慧是没有二的，智慧是无二的，它这个地方没有用不二，但是它的智慧是无二的。还有他把这个智慧用虚空来做比喻了，所以这个无智之智虽然是就是说没有一法可得，但是它并不断灭，就在这个不断灭上衍生出来了佛法无量无边的，折腾的啥在他手上都折腾的是渡人的方便，就是是这样的一个，但是他本身他并不利丝毫的东西，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就是这一段和上一段最关键的就是结合到最后，就是说到这儿了。你看着他的那个香积国，你高兴啊？香积国算啥呀？有光明的，有这个菩萨的，有化人的，有这个依附卧居的，等等等等的，还有就是八万四千烦恼，用这个来化佛事的，这全是，就是说的是通过这些来入到这个觉悟门里面的，他没有什么喜，没有什么悲，所以说啊，就是现的这个如来的功德，它是平等的，它不是就是这个为什么如来入到此门的菩萨，他就是看到一切的好的他不喜，看到坏的他也不忧啊，因为这一切本自平等的。它是本自平等的，诸佛如来，所以说他看哪个适合他就化哪个，哪个适合他就化哪个，为化众生故，现的佛土都不同。但是他虽然化了这么多，他的虚空他不是一个吗？所以说诸佛虽然有这么多化现，但是他的觉悟是一个，所以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就只要这个智慧，不求于果。你看看，这是最精髓的东西。所以说跟佛心经也是啊，佛心经说的就是最精髓的。所以我们这个心中心的打坐就是要这个无碍慧的呢，无碍慧没有若干，就是这个，对，这两个合到一块说。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这一还没有详细的解释呢，这一段还有一些细细的一些解释还没说，先说到这儿吧。 我们下一门再仔细的说说八万四千烦恼门。前面那些快乐的吃饭穿衣什么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快速的过，然后我们仔细的说说八万四千种烦恼。看看大家还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吗？最近如何呀？娑婆世界就是这个特点，你升到娑婆世界的就是娑婆世界，就是这个特点，我认为是这样的。还有什么修行的问题吗？没有的话今天就先下课呗。还不够苦呗，还不够苦呗。还有一个呀，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呢，咱这说起来呀就那个了，就这么说吧，就是修行的是少数，这就是告诉你，就是说的是这正好是示现给那个修行的人看的，就是你修行了，修行了也给你逆境，也模拟，这样的话更容易让你悟道。如果修行的是多数了，那不是那个啥了吗？那不是就成了顺境了吗？修行的是少数，所以正好是逆境。以前老师说过，我们哪知道，这些都是八卦，都不相干。我心里有一个前提是八卦不相干的，然后就是老师就说啊，现在学心中心的人多了，就是说的是一波不如一波的，以前的那些的就是说的是啥样的呢，就好不容易找到了心中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呀找个佛友都很难，吭哧吭哧的就坚决的要学，哪个地方就是这一类的人就比较出类拔萃，没有任何的道友啊什么看着什么的，就那样苦哈哈的顶下来了，学完了就这一类的就是最出类拔萃，然后他就把这一波的都带动起来了，越带动的越后面的越就是说的是没有力量了，就是谁说要力量，越带动越没有力量的，就前面那几个自己孤单枪匹马的那一种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候的最纯正，哎，最卓越，这都是八卦，这都不相干，你既不属于最开始的那个，你也不属于最后那个，这就没事了。请老师下次想讲后面两句，刚才已经说完了啊，刚才已经说完了。认为我们苦，我们是一群疯子，他是一群疯子，谁疯啊？他是一群疯子，就跟秋迪说，我说的，他们是一群疯子。有一些你看看我们这些学佛的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骂咱们，其中有一种骂咱，哎呀这个是碰到什么事儿了所以才学佛了，有的人就说了，哎呀为什么一定要碰到什么事儿才学佛，我就没有碰到事儿，这是一种的，还有一种的呢，你碰到事儿是坏事吗？你碰到的什么事儿都是好事儿，能从这个机缘来学佛的那是多好的事儿啊，他们觉得你还碰到了坏事儿，那都不是坏事儿，那哪有什么坏事儿啊，啊，这个人受到了人生的打击来学佛了，人生的打击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他人活了一辈子他都没感觉到有打击，那才可惜呢，学佛的脑子都不正常，他脑子不正常，说这些没有用，不那个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对，好吧，淡泊说了一句公平话，都不正常，都不正常，好吧，好吧，看看大家还有问题没有？远离淡泊，远离淡泊。那今天就到这儿吧，交给袁师兄吧。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儿啊，下课吧。老师晚安，郭老师晚安，各位师兄晚安。
嗯。